好，大家好，我是汪伟全医师。那今天的话，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一个疾病，叫做关节过动症哦。那我是在我们这个台湾增生疗法医学会刚办完一个活动之后，赶快紧急做的这一个简报，主要是因为非常的担心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不了解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到处去看很多的医生做很多的检查，然后也跟他说没有问题，但是他的确为了这个状况非常的困扰。那我借由我的所知所学以及在查到的资料，我决定跟大家再好好的分享目前的一些看法跟心得。那这个的话，台湾在一般叫做关节过动症，但是我想要改名字，我想要帮他证明一下，叫做过动光谱障碍。为什么要改成叫做过动光谱障碍？那其实国际上现在也倾向改成叫做这个名字哦，HSD 哈，Hypermobility Spectrum Syndrome 过动光谱障碍。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呢？等一下会有非常详尽的说明。好，那我是王伟全医师，现在是超全能诊所的院长，然后也是台湾增生疗法医学会的理事长，然后我在复健医学会跟疼痛医学会都是专科医师，那同时的话也有担任台湾运动医学医学会的监事，以及台湾等同性荷尔蒙疗法的这个学会的监事，然后同时也是台湾芳香医学医学会的这个会员。好，那年底的话也会担任讲师，然后也有去上很多功能医学的课程，还有 Dr. Klinghardt 的这个自律反应测试的国际认证，以及应用精神神经生物学 APM 的一个认证，然后同时也是美国骨内科医学会的会员，以及MSKUS 的多次进修，以及这个香港HKIM 的一个助教哦。好，那我主要这是我的学习经历啦。哈，那跟其实我学非常多跟营养相关的课程，然后也有在很多，比如说包括疼痛医学会啊等等的学会上面做过很多次的分享。那很多资料跟我营养相方面的学习是有关于是来自于国际静脉营养治疗 IVNTP 这个机构啊，他们有做非常多很棒的一些训练。那另外还有上很多物理治疗的课程，那这个的话是跟自然疗法相关的课程哦。那里面可以看到 TFIM 哦是整合医学的一个论坛，那里面他常常都会探讨到，包括这一次我要讲的这个过动光谱障碍，然后还有莱姆病以及复杂的一些疾病的处理方式，然后还有低剂量钠趋酮以及睡眠与疼痛的一些治疗，然后还有这个刚刚讲到的等同性荷尔蒙疗法以及 EB 病毒哦，它在这次疫情之下，以及很多的这个自律神经或者是自体免疫的疾病上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它的病毒要怎么样的使用自然疗法的方式，以及病毒感染与疼痛该怎么治疗？这个的话在很多的这些课程里面其实都有非常深入的探讨，然后还有疫苗之后的一些副作用该怎么处理，以及免疫功能免疫学哦，Dr. Samuel Yana 这个对我的启发也非常大。然后还有国际分子矫正医学，他们有一个线上，之前在这个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也有一个特别为了这个办了一个线上课程哦，就是 COVID 的副作用、后遗症、长新冠疫苗副作用该怎么样的处理？另外还有跟这次我等一下也会提到的叫低剂量免疫疗法以及这个索氏去敏疗法，然后这个我都是有非常深入的去了解。那另外还有这个功能医学，还有这个肠脑轴、肠皮肤轴等等，还有这个课程我也非常的推荐，这个是世界顶级的一个霉菌毒素的权威哈，叫做 Neil Nathan 跟 Jill Krista。Jill Krista 其实他有在台湾出一本中文的书哈，如果对霉菌毒素特别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那他就有在讲霉菌毒素该怎么样的去做一个处理跟治疗。再来这个的话，在欧汉文医师的介绍之下，小肠细菌过度增生哈，也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议题。好，那在这次等一下会提到的这个过动光谱障碍的话，也跟这些霉菌毒素、小肠细菌过度增生，然后还有 EB 病毒等等的病毒感染，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神经疗法以及毒性这个霉菌高峰会等等里面，其实都常常在讨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然后你要处理这个部分，你的过动光谱障碍才会有所改善。那我首先要先 call to action 哦，就是这个东西叫做过动光谱障碍，为什么我不叫 关节过动症，这个关节过动症当然的确比较好理解，我相信哈，就是很多的病人就会觉得啊，咔咔啦啦的，然后有声音，本来没有的，然后可能在这3年，因为疫情啊，然后确诊或者是疫苗，或者是等等免疫出状况之后才产生，然后变成关节过动症。但是这样的病患常常会被质疑跟误解，然后认为这个病是你想象出来的，或者是被归类在精神疾病，然后一直叫你去看身心科。当然，如果你因为一直被误解，一直被这个情绪啊，被这个困扰，然后产生了一些情绪，比如说忧郁症啊、焦虑等等，去看身心科、去看精神科，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是，那个已经是一个结果了，而不是说因为你有这个疾病是你想象出来的，然后去叫你去看身心科，这个疾病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然后这个痛苦常常，我看到临床上非常多这样的个案，会因为这样的痛苦，然后被忽视、被贬低、被否认，然后到各地的医院，甚至到很大的医院医学中心去做检查，都说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这个病是你想象出来的，没有这个疾病，或者是说你不符合这个疾病的诊断标准，好，或者是说这个疾病是天生的，你没有这个疾病。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疾病有非常在定义上跟认知上有非常大的变化，而医疗即使是专业人员，即使你是说到大医院里面的医师，也有可能因为他资讯没有 update 没有更新，然后对于这个症状的知识漏洞和不确定，然后用旧观念来诊断这个疾病，用旧观念来觉得说你不符合这个疾病，然后说觉得说你不就跟你很斩钉截铁说你不是这个病，然后因为相对而言，医师是比较权威的嘛，所以病人就会觉得被否认，然后就一直被说你不是这个疾病，不要再想了，不要再焦虑了这样子。那病人的这个疼痛却是非常真实的存在的，然后这个声音难道是幻想出来的吗？我不觉得你有办法幻想出声音咔啦咔啦吧？对啊，所以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的确在你3年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那在3年后你突然产生这个咔啦咔啦，这个很真实、很确定的东西啊，所以怎么会说是你想象出来的？当然是真实存在的，你的疼痛、你的幻想。首先我要先肯定你，而不是否定你，就是你的痛、跟你的痛苦、你的这些声音、你的肌腱韧带变松，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不是假的，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有一个疾病在，只是这个疾病目前所有医院的医师是没有办法帮你确诊的。OK，好，那为什么要叫做过动光谱障碍？然后它目前有的迷思是什么？OK，我相信如果你真的一直去不断的咨询这个医师哈，不断去跟他讲你有这个障碍的时候，他会拿出这个来说服你，就是这个叫做Batten score 哈，这个诊断的分数就会跟你讲说啊，你应该要手可以折到后面，你应该要一弯腰就可以摸到地，然后你应该要手一折哈就可以就角度非常大。哦，就会符合这几个项目。那你不符合啊？你只有肩膀有声音，你只有手腕有声音，这个不符合诊断标准呢。哦，所以这个你的分数太低，不可能有 EDS，这是错的，这是迷思。好，再来，你不可能有 EDS，因为这是小朋友中的诊断，错。现在有非常多都是成人之后才诊断。再来，诊断不会改变治疗方式，所以诊断没有意义，错。其实也是有意义的。哦，目前已经有一些方法虽然是很困难的疾病，然后也没有统一的方法，但是是有一些方向的。哦，好，再来这个很罕见，你不可能有错。现在已经发现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尤其是疫情之后。再来，只有关节脱位的时候才有 EDS，这也是错的。再来，这个诊断需要基因测试，错。哦，有一些型，目前已经有13种分型，里面有非常多的分型里面并没有找到一个确认的基因。当然，这个疾病的确有可能跟基因有关，哈，然后里面有很多型也找到了确定的基因，但是不是每一型都有，你有可能是没有确定基因的那一个类型的 EDS。再来，因为大部分的诊断，大部分的医师会跟你讲 EDS，哈，EDS 是用人名啦，哈，Ehlers-Danlos syndrome，哈，所以它是用人名来命名的。在我以前大学或者是住院医师的时候，学习到这个疾病，的确我也有这些迷思，我也有这些印象，就是说，哇，EDS 的人就是橡皮人，然后就是全身筋都松到不行，皮也松到不行，然后这个是小朋友，然后很罕见的疾病啊，然后这个怎么可能 现在出来，然后再来你只有手腕啊，你又没有全身，所以你不可能是这个 EDS。好，这个就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有重新分类，然后有重新发现它是一个光谱。为什么叫光谱？就是有人像我刚刚讲的那样超级无敌严重，然后那一种超级无敌严重的，的确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它是天生的。好，那现在叫做光谱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不是天生的，有些人没那么严重。有些人没有全身性，有些人只有局部，就是只有一个手腕而已，也叫过动光谱障碍哦。所以这个叫新分类法。新类法你可以看到是2017年出来的。OK，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pathogenesis，叫做病因学，横轴这个叫做病原学，etiology。OK，所以你可以看到超级无敌严重的那个叫做 EDS。就是我刚刚讲说，天生从小就这样子，然后全身无敌柔软，然后好像可以去马戏团表演那种叫做 EDS，那种反而没有什么症状哎，他从小就这样，他其实非常的习惯。我现在要讲的是他其中的第三型，叫做 hypermobile EDS，但是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光谱，你可以看到哦，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然后有些是局部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叫 LHSD，HSD 就是这个 OK。HSD 就是过动光谱障碍，L 的意思就 localize，就是局部的，只有一个关节也算哦，只有一个关节，你就是只有染疫后，只有手腕变松，只有肩膀变松，也叫过动光谱障碍。OK，你这叫做 LHSD，你叫做 LHSD，所以并没有一定要你全身都很松才叫做这个关节过动症，好不好？哦，叫做 Ehlers-Danlos syndrome，没有，你是属于第三型的这个过动光谱障碍。好，然后也有可能不只是，当然也有可能不止，随着病情或者是症状越来越严重，你有可能有比较多关节的过动光谱障碍，这都是有可能的。好，再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基因。OK，蛮多类型的，这个刚刚就是讲的那个分数嘛，分数你看哦，有些类型是 positive，有些类型它告诉你 usually negative，就是通常是阴性的哦，所以大部分的人，你如果是属于这一型，peripheral 刚刚有一个 P 的嘛，就是周边关节障碍，就是有些人就只在手腕跟手跟脚踝，就是比较周边关节的这一类型叫做 P，P，然后一条线，然后这个HSD 这样子，好，这种类型通常不会符合Batten score 不会符合那个诊断标准。再来，如果是 localized 的，就是只有局部，当然你更不会符合了。OK，好，那我要讲的是这几个也都不会符合，只有 generalized G 就是全身性的你才会符合，对不对？好，再来，但是你看这一型的哦，他们会不会有肌肉骨骼的疼痛？你几乎都会有肌肉骨骼的疼痛。好，然后嘞。HSD 的话，如果是EDS 的话，当然就都有可能哦，而且很多是没有找到基因的。我们等一下看。好，再来，不断演变的医学名称造成非常大的混乱。OK，所以以前有很多名称叫做这个过度松弛啊，良性过动症啊，过度活动症候群啊，关节过动症候群啊，然后再来 EDS 的第三型。所以你要知道，这就是旧术语，就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或者是台湾有些古。以前叫做翻译成橡皮人症候群，在我的第二本书《疼痛先生》里面，我也是采用了这个名称那我现在觉得是不对的，我要把它改成叫做过动光谱障碍过动光谱障碍就是 HSD。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会因为把它跟EDS 连在一起，只是它的第三型，所以前面加个 H 叫做 HEDS，然后一撇斜线。HSD，所以现在新分类法采用的名称会是这个，所以你以后看到了，你就知道你的疾病叫做 HEDS，然后一斜线 HSD。好，那中文的话，我建议就叫做，因为前面是人名嘛，人名我觉得中文的翻译来讲是很难翻译让人理解的，所以我建议就直接用后面这个叫做过动光谱障碍。好。过动光谱障碍跟纤维肌痛症为什么会那么痛？因为它跟纤维肌痛症的重叠率高达80%。OK，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难治疗的疾病。因为大家知道纤维肌痛症，就是 Lady Gaga 得的那个病，纤维肌痛症就是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它治疗成功率很低，然后病人最大的症状就是全身的疼痛，然后会睡不好、吃不好、肠躁症、忧郁，等等。那它跟纤维肌痛症的重叠率是8成，OK，所以过动光谱障碍跟纤维肌痛症变成是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即使在我这边，或者是你来看我，我也必须先给你打预防针，就是很难治疗，很难治疗。你可能有些微的改善，到你可以 就是过好一点哦，但是没有办法，我目前没有办法愈，就是完全治愈。OK，好，但是是有机会改善的。好，那这篇文章名列就是告诉你，COVID 可以是一个 trigger，可以是一个诱发你过动光谱障碍跟纤维肌痛症的一个触发因素。COVID 可以触发你的过动光谱障碍，因为它会导致你对结缔组织蛋白产生免疫反应。哦，然后产生过动光谱障碍跟纤维肌痛症。那目前的话，有一些病理跟生理学的研究。OK，你可以看到我刚刚讲的，就在这里，目前并没有找到一个确认的基因。你看这里基因它打问号。其他型的 EDS 是有找到基因的，所以才会有些医生跟你讲说，你这不可能是 EDS 啦，因为你基因检测是正常，你没有找到那个基因，然后你没有全从小就诊断，那个是小朋友的诊断。嗯，是因为这一型 HEDS、HSD 是没有基因的。目前没有找到基因的，可能跟基因有关，但是目前没有找到。然后再来嘞，它会造成什么？细胞外基质吼的分解酵素增加，意思就是说，你的细胞外基质就是包括你的这些肌腱、韧带、软组织这些东西会容易被分解，这些它的分解酵素浓度是增加的哦，所以会导致一个叫做类肌纤维母细胞发炎哦，就是这里写的类这个橘色的这里类。肌纤维母细胞，它会产生一个发炎的情况，然后变成全身开始变松，哦，肌腱韧带开始变松。那你看哦，这里 long COVID 就是长新冠，哦，就是新冠后遗症，这里就有名列长新冠的症状，就有包括到 EDS，哦，还有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包括慢性疲劳症候群。然后还有我等一下也会提到的 MCAS 哈，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还有这个 dysautonomia 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那甚至还有一些自律神还有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哈，包括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甚至多发性硬化症、干燥症等等，这都有可能。好，那他告诉你这个 COVID 它的。目前已经发现长新冠有很多体内都发现有自体抗体，就是会开始产生自体免疫的攻击的问题，然后可能出现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甚至肌炎等等的结缔组织的问题，所以你的确会有可能产生一种自体免疫的抗体去攻击自己的结缔组织，包括刚刚讲到的这个 ECM，就是细胞外基质，然后产生这个过动光谱障碍。好，那在过动光谱障碍的患者里面，也是发现因为这样子导致结缔组织的松弛度增加，然后再来也有可能慢慢就开始产生。刚刚讲哈，这个光谱不只是在这个肌腱韧带的光谱松弛度的光谱，也有可能导致于其他的问题，包括慢性疲劳症候群等等。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叫做 CCI，就是颅颈不稳定。颅颈不稳定，很多人到最后会开始发现脖子。非常不舒服，然后脖子非常不稳，这是因为他的颈椎零一二节，零是代表枕骨，然后颈椎一二节那边开始产生了肌肉也松弛。这个在以我以前学的传统的医学西医来讲，我们以前在医学生的时候就非常被讲，什么疾病会导致于颅颈不稳定，然后颈椎零一二节的松弛，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唐氏症跟马芬氏症候群哦。还有甚至一些僵直性脊椎炎都有可能。那总之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自体免疫的疾病。所以会不会现在新冠因为引起了很多自体免疫的反应，所以在 EDS 的病人，那 EDS 本来就是攻击这些肌腱韧带的一种状况。如果假设我们现在认定这个 EDS 就是因为新冠之后导致自体免疫疾病去攻击这些肌腱韧带，让它分解酵素增加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慢慢产生了颅颈部的不稳定，颅颈不稳定是很容易被攻击的地方。再来90%的过动光谱障碍症的病人会有慢性疼痛的症状。好，那再来他这里这篇的话就告诉我们，最近的科学研究发现哈，对新冠的感染还有疫苗的反应都有可能产生对刚刚讲的细胞外基质，就是这些肌腱韧带各种影响。好，所以你看这里有纤维肌痛症，然后刚刚讲的 EDS，然后过动光谱障碍，然后慢性疲劳症候群等等，都会造成什么？都需要一个非常详细的检查跟治疗。那治疗这边他有写到，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发炎，包括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还有中枢神经的发炎。OK。 中枢神经的发炎叫做 neuroinflammation，这个在治疗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事情。通常会去使用到，我最后也会再提到，通常会去使用到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那曲酮啊，或大麻二酚啊，或者是一些鱼油啊，哦等等这些高剂量的东西，或者是一些神经生态这种才有办法穿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到中枢神经去降低中枢神经的发炎，不是你吃止痛药就可以降下来的发炎。OK，你不要讲说发炎，那我就吃止痛药、消炎药就好了，没有那么简单。好，再来就是它会造成 immune 的，哦，就是免疫系统的失调，再来自律神经的问题，还有非常重点的就是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的治疗非常的重要，还有 microbiome 就是我们的肠道菌虫，肠道菌虫会被大幅度的改变。然后我们知道70%以上的免疫细胞都在肠道，所以既然这是一个免疫的疾病，从肠道入手是唯一的解。好，再来，再来会造成组织的伤害，所以这时候如果真的很严重的时候，可以去打增生疗法，是针对肌腱韧带修复的一个疗法。但是以我的经验，你如果没有配合其他的，光做增生疗法效果也是不好的。好，再来慢性疲劳的问题，这个是治疗的重点，包括刚刚讲的中枢神经的发炎、免疫的调节、自律神经失调、肥大细胞跟肠道菌虫。我这样子放下来一点好了，OK。好，这个就刚刚讲的颅颈不稳定哈，CCI，包括颈椎跟这个颈椎一二节，然后你看它这里哦，就会造成很多的变化，然后它的症状非常的多，包括颈部的疼痛、颅内压力会影响，然后这里会压到一个神经非常的重要，叫做迷走神经。迷走神经的话是副交感神经的最大宗，而且它连接了肠道到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肠道这边会去影响到它的免疫系统，然后这些免疫系统的讯号会再传送到大脑，所以会造成中枢神经的发炎。主要的关键就是迷走神经。那我也的确发现新冠很容易攻击迷走神经。之前有一篇 paper 有发表就说明，这个新冠是很容易攻击迷走神经的，所以迷走神经绝对是一个治疗的大重点。再来也会影响到这边的血管，所以这边的话会造成很多奇奇怪怪的症状哈，包括脑雾啊，然后头晕头痛啊，然后视觉心跳等等哈的平衡，然后走路困难哦等等各种奇怪的症状。好，然后这个过动光谱障碍的话，肥大细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哈，肥大细胞就是这一个。肥大细胞的话，传统上会说它分泌组织胺，但它其实还会分泌非常多的发炎物质以及酵素，包括刚刚讲到的细胞外基质分解酵素。所以你看它如果分泌很多发炎的物质，就会让大脑中枢神经的发炎，然后到肌腱韧带、非这个纤维母细胞等等，哦，就会造成很多这个胶原蛋白的重组，好，或者是到关节，好，配这个 IgE，好，就是一些过敏原刺激，就会导致于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包括这里他特别提到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跟红斑性狼疮，另外它还会也影响到血管，所以会造成一个叫做姿势性频脉，就是你姿势变化的时候突然心跳变快，另外它还会影响很多的血管，哦，到甚至一些肠胃道的问题，所以在治疗这么复杂、这么难的疾病的时候，一定是多管齐下才有办法治疗。这篇文章就很明确告诉我们，一定是多管齐下。你不要想说我就是只要靠痛点去打针就会好啦，那不可能。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以我的经验就是不可能。好，再来就是，里面有很多肥大细胞的问题，还有免疫球蛋白的问题哦。我们需要去找到这些造成发炎的原因。好，那你可以看到肥大细胞它会受什么的影响，包括过敏原，还有这个 IgG、IgE 哈，就是急性，IgG 是慢性的过敏原，它会结合然后去刺激它，产生这个刚刚讲的这些基质的分解酵素。除此之外，它还会被什么影响？这个是病毒、寄生虫、细菌，甚至被叮咬、温度的变化等等，都会去让它产生一些释放这些发炎的物质。好，那再来，它跟肠胃道疾病是非常有关系。你看这里是肠道透过肥大细胞，然后到大脑哦，所以它有一些路径哦去调整。然后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检查叫做神经传导物质，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肠胃道的状况，还有自律神经的状况。好，然后它会影响造成你的压力等等。你看哦，这里是细胞外基质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 mast cell，就是肥大细胞。然后这里是 elastic fiber，就是弹性蛋白、弹性蛋白、纤维蛋白、纤维母细胞。然后这里是巨噬细胞哦等等。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主要我们这个肥大细胞就是会制造很多分解酵素去分解这个细胞外基质。那主要会去分解的就是 这个弹性蛋白 （elastic fiber），还有 collagen fiber，就是这个胶原蛋白等等。那这里的话就告诉我们，肥大细胞在免疫系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结缔组织，就是这里细胞外基质结缔组织里面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所以它的功能失调跟刚刚讲的过动光谱症候群及肠胃道的表现是有严重的重叠的。它们之间共同的胶水，就是连接在一起的东西，就是结缔组织。然后嘞，它的失调会导致，也会导致这个中枢神经的问题、自律神经的问题、跟肠胃道的问题、免疫的问题。这个是另外一张MC 就是 mast cell 它的里面有储藏非常多的酵素、分解酵素跟发炎物质还有组织胺，你看它就会释放出来，这些是分解酵素，这个叫做胰蛋白酶tryptase， 再来这个是 histamine 就是组织胺，再来 heparin 它是一个血管它肝素再来就是一些发炎物质 interleukin prostatin 前列腺素等等，还有 TNF 这也是一个发炎物质 NGF 神经相关的一些生长因子也会造成它一些变化就对了。好，然后你看它这里也是告诉你它会受什么影响，过敏原然后细菌病毒，这里还写了霉菌，然后再来嘞 CRH 是一个跟这个荷尔蒙有关的物质，所以你看，然后还有各种毒素都有可能去刺激肥大细胞，让它产生这种变化。好，所以你看它的损伤，它会调节很多生理的平衡，然后影响呼吸道、肠胃道、泌尿道等等。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泌尿道在过动光谱障碍的人，尤其是女生，因为七成都是女生啦，会产生过动光谱障碍尤其是这一类型，七成都是女生，所以也会深受泌尿道跟荷尔蒙的困扰。再来，它非常靠近一些神经、淋巴、血管的位置，然后它强大的分泌，分泌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会去影响很多远端的功能，所以不只是 local， 还有 remote 等等的问题。好，你看哦，这里就是告诉你一些细菌跟霉菌，那霉菌我要特别强调，最有名会引起它。最近也发现了一个病人一个个案，它就是烟区霉菌去造成这些过动光谱障碍，然后疼痛跟自律神经的问题。好，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过动光谱障碍跟肥大细胞跟刚刚讲的自律神经失调其中的一种症状叫做姿态性频脉这三个是完全有很大的交叠在一起的，所以这样的个案都会容易有疼痛、疲劳、虚弱无力、恶心、呕吐、肠胃道的失调、胀气啊，或便秘、腹泻，然后低血压、没有办法做运动、等等、头痛、心悸等等症状。然后你可以看到，过动光谱障碍它常常会有很多共病、共同的疾病、包括肠胃道的问题、然后脊髓的问题、肥大细胞的问题，还有刚刚讲的姿势性频脉的问题。再来常常会出现的症状，常常会抱怨的主诉就是三个 P， presyncope 就是会有想要晕的感觉，晕眩的感觉，再来会有心悸，再来最重要的刚刚讲的九成以上就是高几率都有疼痛，再来呢通常是女性，然后是你看这里就告诉你了，不是小朋友的疾病哦， young to middle age， 所以是年轻人到中年人哦。好，再来那个心电图常常会有什么发现这样子。肥大细胞为什么会造成疼痛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会刺激到我们的dorsal root ganglia 就是神经根的地方，然后到脊髓到大脑产生疼痛，会造成一个神经发炎。那终于要讲到治疗了，治疗一定是多管齐下，刚刚讲了一定是多管齐下，你不要想说我靠单一哪一个，讲说哦，那有组织胺那我就吃抗组织胺就好啦， no， 不可能，你不可能吃靠组织胺你就治好这个疾病。好，那组织胺但是还是要就是要多管齐下，再次强调治疗这个过动光谱障碍就是要多管齐下。这个如果你有这个嗜一性白血球高的话，那就会需要这个 ketotifen 但是在台湾的话是叫一个传敏的糖浆。另外，如果你血清素高，所以你要验过是不是有血清素高的问题，可以借由一个叫做神经传导物质的检测，看看是不是需要 cyproheptadine 它是一个抗组织胺，但是它有抗血清素的功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用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胡皮素，那台湾有些地方会写叫做洋葱萃取物，那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有调节一些分解酵素的功能，还有会里面有一些叫做 MAO 啊等等 COMT 等等的一些酶一些酵素，它也会去调节，它对甲基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再来它本身也有抗病毒的功用，再来它有抗组织胺的作用，所以我会建议一定要有胡皮素。 再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褪黑激素。褪黑激素在高剂量的时候会有抗病毒的效果，但是它本身因为是血清素的下游产物，所以也是建议有验过血清素也低的人才会建议使用。再来太高剂量也会产生肠胃道的影响。好，然后因为主要是因为很多人有失眠的问题啦，然后就是过动光谱障碍，然后又这么的疼痛，其实一定会失眠。那这个 melatonin 就是褪黑激素，也有止痛的效果，它会制造一些类似类吗啡的东西，所以也会有止痛的效果。好，所以治疗的策略三大重点：处理毒素、处理肥大细胞、处理自律神经。好，处理毒素，那当然你要找出毒素是什么。毒素的话，就是借由病原体检测看霉菌、毒素或者是病毒等等。目前台湾能够验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好，然后找出病毒之后，针对你被活化的病毒去做治疗。所以要一个排毒无啊疗程。这个排毒无啊疗程的话，你可以去搜寻我的部落格，有更完整的介绍。那这些毒素就会刺激肥大细胞，所以你要停止肥大细胞被活化这件事情，你还是要排毒。所以这两个是有关联，像这三个其实都是有相关联的。好，但是重点就是你第一个你要先找出你的毒素是什么啊，所以会先做一个检测。但是排毒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要有结合剂，要不然它又会被吸收回来，所以会有一个结合剂把它包起来再排出去。OK。好，再来处理肥大细胞本身，那就是要有过敏原的检测跟组织胺代谢的问题。你如果没有做这两个检测，你就会一直在刺激你的肥大细胞。检测出你的过敏原之后嘞，就要做一个叫做限制性饮食，还有如果组织胺很高的话，就会需要做一个叫做低组织胺的饮食。那可以找一个叫 CG food list 等等。那在这个我们会跟营养师配合，知道什么样的方式对你最好。再来针对肥大细胞本身，当然就要用刚刚的抗组织胺，不管是传米他浆或者是 cyproheptadiene 的糖浆。另外，组织胺的代谢，如果你要用比较自然的疗法的话，会用维生素 C 跟 B6。那还有刚刚讲到的胡皮素也很有帮助。还有 D3 是调节免疫非常重要的物质，所以也需要 D3。再来，你这些过敏原是需要去敏的，所以我们这边会使用一个叫索氏去敏疗法，还有低剂量免疫疗法，这两个都会非常的有帮助。好，第三个就是要做自律神经的治疗，自律神经的治疗，首先你要先知道到底你自律神经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所以我们会用自律神经的一些检测，包括心律变异以及神经传导物质的检测，看看你的多巴胺、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血清素、组织胺、GABA，然后glutamine 等等，它现在的高高低低到底是怎么样，要怎么样去调节。好，神经疗法的话也很重要，神经疗法是打针，它会直接去调你的自律神经，这个是最直接、最快速的疗法。好。那在抗，刚刚讲了嘛，抗这个弹性蛋白，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elastic fiber，跟这个就是刚刚讲的 COVID 或什么，他们会去活化肥大细胞，肥大细胞制造出很多酵素，然后去产生自体免疫的抗体，去攻击自己的这个弹性蛋白。所以弹性蛋白有一个抗弹性蛋白酶，什么东西对弹性蛋白酶，有效，有抗弹性蛋白酶跟抗角蛋白酶的效果。根据这篇研究的话，发现主要的成分是肉桂、丁香跟香茅的精油。OK，而且效果里面最强的是肉桂，肉桂跟丁香。所以我现在常常会一起使用，因为后来发现单用肉桂好像效果又不够好，所以很重要。那肉桂本身就也有很强的抗毒、抗细菌、抗一些霉菌的效果。所以你看哦，光是这篇文章就告诉你，肉桂醛对于弹性蛋白酶的抑制效果最大，可以降低96%的活性。所以你今天先来，还没有做那个检测前，因为那个检测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来，我会建议你还没有做检测前就先，我就会先给你一个高浓缩的一些肉桂醛的一些物质这个治疗效果是还可以啦，还可以，但是还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难治疗的疾病，再来一定要多管齐下。好，但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好，再来，如果找出来发现组织胺非常高的话，一定要赶快去下载一个叫做 CG Food List 排组织胺排除饮食的这个是我翻译的所以你可以去下载。好，再来可以知道组织胺的代谢本身会需要这些物质，维生素 C 跟 B6 然后看看你的 DAO 是不是有低，这个是可以检测的，你可以检测你有没有办法代谢组织胺。有些人就是根本代谢阻塞能力非常低，那你需要就需根本就是变成需要长期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跟 B6，那有些是下面其他的物质，甲基化能力低啊什么的也会影响。好， 再来，我会做一个叫索氏去敏疗法。那我在2021年6月的时候完成这个认证。那这个的话，其实是用一个耳穴去治疗的方式。好，那这个的话就给大家自己看好了。那我的认证 certificate 在这边，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其实有一个研究，哦，2014年有一个研究发现，两组每一组各40名患者接受了24周的治疗，发现索氏去敏疗法的成功率为100%，过敏的症状完全消失，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powerful、非常强效、非常有效的治疗。所以我会建议找出过敏源之后都要做索氏去敏疗法。好，再来神经疗法，就刚刚讲的打针。打针它是起自于德国的一个打针注射的治疗系统，可以借由打一个叫 lidocaine 或 procaine 的东西去治疗周边神经、穴位、疼痛点、皮肤反射点、关节，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神经丛。那所以它主要的治疗对象就是自律神经，所以它是一个调节自律神经。那我从2022年2月为北美神经疗法学会的会员医师。那它的常见的治疗方式有以下这些，那我会根据你的症状还有测试的结果，看要治疗哪一个，包括头部的荆棘枝冠，还有刚刚讲的迷走神经，吼，刚刚讲的 COVID 很容易攻击自律神，迷走神经，而且迷走神经就是连接肠道到大脑的，它是最重要的一个副交感神经，直接注射就可以调节它的功能，然后你也可以很简单看我们喉咙里的悬雍垂是不是有歪掉，来知道你的迷走神经是不是有问题。好，再来疤痕也是会影响神经信号的传递。再来星状神经节阻断术，哦，也是一个，它是针对交感神经。如果你是测出来是交感神经太旺盛的话，就会比较适合星状神经节阻断术。所以这个的话会建议配合，心律变异的检测，哦，才会知道要治疗哪一个会比较好。好，再来还有其他的自律神经的地方，包括这个胸椎的交感神经链，腹下有一个叫腹下神经丛，哦，还有一个叫做尾椎前神经节。哦，很多人会有尾椎、肛门等等腹腔的疼痛，就会使用这边的治疗。好，再来，刚刚讲了最困扰病人的通常是疼痛的问题。那疼痛怎么办嘞？要先活化这个叫做下行疼痛抑制系统，哦，这个调节的系统。好，这里面有很多的类鸦片剂的受体，我们要先活化它，会使用那曲酮。再来，里面会有很多大麻酚类的东西。好，那这个经由医师的处方可以使用大麻二酚。再来就是 GABA 哦，跟甘氨酸。那刚刚讲的，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说神经传导物质检测非常的重要？因为神经传导物质检测可以看到你现在的 GABA 跟甘氨酸是否充足，里面也会看到血清素、正肾上腺素跟多巴胺。所以我也会知道要怎么样去调节你的自律神经之外，我也会知道要怎么样去活化你的下行疼痛调节系统。所以这个检测，请一定务必要做。如果你深受纤维肌痛症以及过动光谱障碍困扰的话，这个检查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有一个叫做整合门诊，这个整合门诊就会去做刚刚讲的这些检测，好，包括功能医学的检测，然后去看你的病原体、组织胺代谢的功能，是不是有一些病毒、霉菌，然后还有神经传导物质等等的检查。好，然后再来会借由注射肌动学去看是否需要神经疗法，这个会搭配神经疗法做治疗。另外还有一个叫生物磁场配对疗法，它是一个快速排毒的疗法，有一定的疗效。再来会做一个叫自律反应的测试，刚刚讲了，自律神经很重要，所以这个会借由自律反应来测试，找出你最需要的东西。再来刚刚讲的索氏去敏疗法跟地西下免疫疗法都非常的重要。那我自己还会采用一些芳香疗法，因为这些个案太多身心灵的问题了，所以也会采用芳香疗法，让你在心情上面先有一个调节，先有一个转换。好，其他配合的东西大家就简单自己再看一下好了。那当然，本身我还是会做很多的增生疗法、神经增生疗法、神经疗法，哦，跟肌痛点注射都会配合超音波来做治疗，所以是非常的精准又安全的。那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个案。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话，或者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我非常推荐一本书，是 Amber Walker 写的，叫做《Trifecta Password》Passport 跟 Mast Cell United，哦，它都是在讲肥大细胞活化症候群。那尤其是左边这本书，特别有在强调过动光谱障碍哈，EDS，它特别强调这三个的交互作用。这本书专门在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深受这个疾病困扰的话，非常推荐你去看这本书。好，谢谢大家。